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开始讲学习敬拜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已经在学习关于主题的这种圣经学习呢，有一段时间了啊。那我们还有几个主题呢，我们要继续学习啊。那么这我们要分2周的时间呢来学习敬拜，因为这个敬拜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这跟我们这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基督徒是离不开敬拜的啊。那么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在这一次的主题课里面呢，我们在这两堂课呢，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呢是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另外呢，广义上这个敬拜呢是分成广义和狭义两个部分来讲的哈。那广义上的敬拜是什么？那狭义的敬拜大家都很知道了，都清楚了。一起说起敬拜，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要去敬拜啦，去做礼拜要去聚会啊，去祷告，要去赞美等等等等，要去听道这些都大家都很清楚哈。那就是狭义上的这种敬拜啊。那这个狭义上的敬拜呢，有个人的敬拜和团体的敬拜。今天呢，我这堂课呢，我们要解决前面三个问题。后面讲到说团体敬拜聚会要注意什么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下一个星期呢，再用专门一堂课来讲啊。OK， 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啊，他当时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西乃山底下脚下当时呢就是当时呢其实是已经颁布了摩西已经从神那里颁布了十诫，告诉他们说你不能够拜别的神结果他们呢在摩西上山去领受其他的律法的时候呢，他们在山下已经等不住了，已经是焦躁不安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非常的惶恐，然后就开始造了一个金牛犊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金牛犊把所有这些在埃及人那里讨来的这些银子金子呢全部拿出来让亚伦呢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他开始敬拜这个牛犊了这个牛犊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古埃及的一个神明因为这个敬拜牛犊呢是从埃及这里出来的，后来这种假神的这种敬拜呢一直传到整个的迦南，传过了很多的世代，一直呢你知道吗，都传到印度了后面我们会讲到了印度呢今天对也把牛呢当作是一个神圣的这个圣物了。 OK，所以这个金牛犊呢，后来的巴利所谓的拜巴利迦南人，后来以色列人呢陷入到这样子的一种陷入到这样子的这种拜假神的一个一直后面就是没办法摆脱对假神的敬拜，就是因为从这里开始的。 OK， 这是差不多是一个深受当地的这种风俗的影响。好，所以你会知道说即使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也逃不过这样子的一种拜假神的这样子的一种咒诅因为人呢人生来就是有灵性的，在我们的人呢在我们大家就是说当人出生的时候呢，就在上帝造人的时候呢，其实就留了一块空缺，就在你的心灵里面。这块空缺呢，是只有上帝是能够填满的。那这个空缺呢，就是这种灵性上的这种要拜一样东西的这样子的一种需求呢，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呢，如果他不认识上帝的话，他就拜其他的东西了，就拜其他的假神了，因为很容易他就拜了假神。OK， 因为这是我们人跟动物不同的动物你不会去发现有任何的动物会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人就会有，就是这种灵性上的这种需求，因为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已经给了我们的。 OK， 当我们没有找到他的时候呢，就会找到别的假神。你看看这些上面的就是图中呢，就是零零色色零零种种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这些迦南地的当时所拜的各种各样的假神各种各样的神明，都是用石头木头金银铜造出来的刻出来的。好，这个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假神了哈，在中国大地可能到处都是每一个地方呢都要建一个这个东西，认为呢建得越高越好，越宏伟越壮观越好那越容易吸引的四面八方的人来崇拜然后旅游收入呢会有一大笔的钱然后呢有很多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实际的益处。但是呢无非呢他就是把一个东西把一个建筑呢建得很高，建成一个人建成一个菩萨或者是佛陀的那种形象这个是我们很最熟悉不过的一个了。 OK， 那 你不要以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就会更有觉悟，会不知道呢不去拜偶像，但是呢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呢也陷入另一种偶像的崇拜。你看看这些人呢，这些人都是有知识有学问的excuse me 在世界各地的这种高堂就是庙堂里面，就是大学里面学术的殿堂里面就是高等院校研究所各种各样子的他们就是拜谁呢？他们拜这个图这个像里面的这是谁啊？这是达尔文，拜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进化论认为人是从猴子来的，猴子又是什么什么从哪里来的等等等等的。OK， 尽管呢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去证实和可验证的也找不到证据，但是呢他们认为呢很符合他们的口味，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要认为就人是上帝造的了，就把上帝排除出去了所以达尔文呢就变成了他们要崇拜的一个，好像是认为达尔文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一次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尽管他的这个设想是完全无法证实的，但是他们宁愿去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愿意去相信上帝。这就是人的愚昧这就是人的愚昧。然后呢还有拜什么呢？拜金钱，大家很熟悉吧，这个大家就是尽管它不是一个偶像，没有一个人呢把钱呢当做一个像放在那里，但是也会有你看到在中国到处有什么招财猫什么这个摇钱树财神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尽管呢就是这个不一定非常会在自己的桌子上放一个财神，当然也有人是这样放，但是有很多人没有放这个财神形象的，他心里头的这个财神是在那里的所以就敬拜他了，除了金钱以外其他一切不考虑，金钱至上挣钱至上这个大家很熟悉这是金钱。好，另外呢就拜圣母玛利亚就是在一些宗教里面，包括天主教或者说是东正教里面，他们会有一些教派呢就是拜一个拜圣人拜圣物拜圣人，今天有去拜孔子跟拜玛利亚其实是差不多的了 OK 今天你会看到一些儒教里面他是拜孔子的 OK 把一个人呢当作神来拜。那在这里呢尽管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是一个是一个人物但他尽管的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但是他也只不过是人而已，是上帝拣选他去完成这么一个任务他本人并没有说是他是并不具有神性，但是人们就是希望人天生有一种要拜一样东西拜一个像的这样子这种冲动就是好像很难理解说是一个没有像的一种信仰。你看基督徒呢是不拜任何像的，因为呢没有一个形象可以代表上帝的这种样式所以没有一个形象可以囊括整个神的这种性情和样式出来但是呢人呢天生有一种要拜一种具体的像的这样的冲动我还记得呢就是基督教呢其实是在一些河南的农村呢他就会贴一张信徒会贴一张这样子的这种耶稣的像在这个墙上，然后贴一张十字架，贴一张耶稣呢在那里牧羊，抱着一个小羊这样的这个像，然后呢底下呢就会有人呢放一些东西香火去供这个像，或者说呢大家呢就把这个有一些就是比较愚昧的这些信徒呢会站在这个像底下呢双手合十然后在那里念念有词呢就对着那个像去祷告，好像觉得他如果离开了那个像呢他的祷告就没有那么灵验好像等等的，这个其实就是深受这种偶像崇拜之风的这种影响 OK 他不明白呢其实耶稣是没有任何像的，他不允许你就挂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OK， 因为很容易就落入到这种偶像崇拜的这样子的这种异端里面去了。好，然后呢你可以在印度呢你会看到是这样，还有很多一些非常令人恶心的奇怪的一种偶像崇拜。在这个印度的庙里面呢 有一种专门的庙呢是里面专门供奉老鼠的老鼠变成了他们的圣物你看有一个印度神庙里面呢据说呢供奉了20000多只这种鼠辈就是老鼠这种他们吃最新鲜的牛奶最新鲜的谷物所以这些人呢愚昧，这些印度人的愚昧到一种程度呢他们认为呢就是因为老鼠是他们的神明如果你去沾一下这里的养的老鼠呢你就会有福气，然后呢他们会把所有吃过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啊，最好的东西拿给了供奉老鼠，所以哪怕自己忍饥挨饿，能够自己的孩子饿死，饿的营养不良，也要把这些粮食拿出来给这些老鼠吃。OK， 这就是人的愚昧就到这样一种程度，人的这种属灵里的这种黑暗，灵性里面的这种完全的这种黑暗，你就会知道说是怎么一回事了啊。还有同样的道理呢，就是牛哈。牛在是我前面讲过了，这个对牛的这种崇拜是从古埃及后来一直传到巴比伦，传到整个迦南地，整个中东，后来传到了这个亚洲，传到了这个近东，包括这个印度啊，这一带啊，尼泊尔啊，这些都是认为神呢，神明的其中的这个牛神啊，牛是圣物。啊，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印度的到处，你都可以看到这些流浪的牛只到处走啊，吃把你的庄稼吃了，把你的谷物吃了，然后没东西可吃的时候就吃垃圾，街上到处都是牛粪，啊，然后呢，你看啊，这些国家，你看印度是很贫穷的一个国家，其实你知道它真正的贫穷吗？啊，它不是贫穷，是因为愚昧。是因为属灵的灵性里面的黑暗啊，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些所有的这些会产生一系列的这种不幸和这个饥荒啊，这种贫穷啊、战争啊等等。其实你会真正的你会发现它后面的原因，你到归根结底后面的原因就是属灵的这种黑暗，就是属灵的黑暗啊。所以当你把这些所有的牛只杀掉了。把这些老鼠赶出去，把它赶尽杀绝，你就有够粮食了。其实就够粮食，它并不会挨饿的。所以耶稣说，他说，他引用了，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语，一切的话语。当神的话语没有临到你心里头的时候，当你不认识上帝的话语，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你就会忍饥挨饿。啊，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靠这些食物活着的这些食物也是靠不住的，这些食物就没有了啊。OK， 啊，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这样子去做，就是一种蒙蔽。OK， 啊，另外就是拜圣物啊，我们前面的拜圣像、拜圣物，这个很可能就是比方说这些是天主教，还有是这个东正教里面拜一些圣徒的圣物，比方说保罗用过的、喝过水的杯子，保罗的一个疲倦用过的疲倦，保罗怎么用过的什么东西，使徒彼得的一个什么东西，另外有些呢玛利亚玛利亚盛有玛利亚乳汁的这样一个小瓶子这里面是不是真的就很难说了，就不知道了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拜这种圣物啊，就是有点像佛教里面的拜舍利子一样的，这些拿出这个人体里面的一些结石拿出来拜啊，就是这么愚昧的啊。这是一种异端啊，这是一种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一种行为啊。尽管呢，我们会说基督天主教里面、东正教里面也有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上帝肯定不喜这种方式啊，就是这种圣物，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纪念啊放在那里是可以的，但是你去拜它就是落入到一种偶像崇拜的这种窠臼里面了。 OK， 这种罪里面去了。拜教育，今天的人啊，崇拜教育，教育至上，要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大学里头，啊，越这个学术越高越好，就是这个名声越大越好，等等的，这是一种假神。啊，这个呢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场面啊，每一年这个新年呐、初一十五啊，这些有大量的人在那里敬拜，大量的人就烧高香到庙里面，庙里面的就香火鼎盛啊哈。你看看这些人群啊，他们基本上是就认为说，你觉得这个，你觉得那个，你这个庙里的这个他们所敬拜的这些菩萨能够保佑这么多人吗？他能够被这么多人收买吗？这个是非常愚蠢、非常可怕、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灵里面的这种灵里面的黑暗啊和蒙蔽。好，另外就拜自己就是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希腊的一个神话里面的一个人物他叫做Narcissus， 就是纳西西斯吧其实他的名字叫做水仙，为什么呢？据说他死了以后呢变成了水仙花，就是他生前的是一个非常俊美的一个少年俊美的少年呢，他常常呢就是他呢常常会对着这个 对着河流里面的这个溪水里面的这个溪这个去看照自己，但他不知道那个照里面那个溪水里面的那个人是他自己啊，因为呢他从小都被他妈妈带到丛林里面去与世隔绝，就是不要让人知道呢他长得很美貌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呢他看到溪水里的自己呢，他觉得那个人太美了，简直是迷恋上了这个水中的自己，迷恋到一种程度呢啊，他就想要去跟他亲近，用手一碰呢，结果一手一碰呢，这水里的那个人呢就散掉了啊，他就一碰就碎掉了，他就非常绝望，最后呢郁郁而终啊，就死了以后就变成了水仙花了啊，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变成了后来这种自恋的这种代名词了 ，OK 啊，就是有的人就拜自己，觉得自己一切都好，自己就是神，我就是上帝，我自己一切做主啊，没有什么我做不了的事情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个就是，这也是你的自我就变成你的偶像了。好，关于呢，上帝说，人的这种灵里面的这种黑暗，当不认识真神的时候，这种黑暗呢，以赛亚书当中呢，44章有一个非常详细的、非常鲜明的一种形象的比喻。他就觉得说，有些人呐，他说你去山上呢砍了一棵树下来，然后他用来这棵树呢做燃料，拿来呢生火取暖，用来烤饼烤肉吃，吃那烤肉烤饼吃饱呢就自己取火了，然后呢他又剩下吃饱喝足了以后呢就有闲情逸致啦，然后就开始要拜，灵性里面就开始有要求了，然后就开始呢把剩下的那一棵树木呢把它用来雕刻雕刻一个偶像，然后呢向他服服向他敬拜又向他祷告说求你救我呀，因为你是我的神呐，就是这样子。前面一半的树木呢用的是烤火烧火，后面一半的树木呢就用了雕刻了一个偶像啊，人就开始落入到这样子的一种属灵的绝对的这种蒙蔽和黑暗里面，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OK 啊，这在神的眼里是非常可憎的一些事情，是非常可憎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呢？首先我们讲到敬拜不是在执行一系列的规矩和仪式，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不要以为呢要在那里点一点香，要烧点香，要搞点香油，要点点蜡烛，要围成一个圈要点一点圣水，要什么怎么样，不是那一系列的这种规矩和仪式这些规矩和仪式你可以经常可以在很多其他的宗教里面你看得到很难宗教里面看得到敬拜呢不是呢你以此来获得神青睐的一种途径，很多人呢就觉得说我越是我要这样去敬拜上帝的时候越虔诚呢神就会越青睐我，会对我好一点，然后会更愿意听我的祷告然后呢我有什么事情呢我的罪过呢也帮我遮掩了的，就像这些去庙里烧香的这些人群一样，他们就给庙里烧香呢，烧十炷香不行，五十炷不行，100炷，然后我要去烧高香然后捐钱呢往庙里的这个钱柜里面捐钱，捐的越多越好，他们其实是在收买他们的神明，但是上帝是不能够被收买的。如果我们人活在罪中，但是你要去拿去敬拜上帝，你要到星期天装模作样到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都根本不愿意听你唱歌，他就觉得说是非常厌烦你的唱歌只有当你诚心实意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让圣灵来洁净你求神来赦免你了，然后你才能够举起双手然后由衷的获得这种心灵深处的那种由衷的那种敬拜 OK 你是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买通神的，不能够通过敬拜然后就获得神格外的青睐 OK 敬拜呢也不是说星期天上午的那一段时间那两三个小时我交给了神就这就够了其他的时间呢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不是这样子的，后面我会再讲到敬拜呢也不是某一种特定的音乐风格，比方说有一些教会里面他会认为说我要唱红本赞美诗，我要唱现代赞美诗，我只能够用钢琴不能够用鼓，也不能够用吉他，不能够用电子音乐这些都不是，不跟某种特定的风格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吧，敬拜不是这个某种特定的风格，没有说哪一种风格会比另外一种风格更属灵，没有这么一说因为我知道很多国内的人会说，有一些教会议论会说神是不喜悦什么摇滚乐的，摇滚是魔鬼的音乐，没有这一说，知道吗，这跟音乐风格没关系， 敬拜呢也不是你身体的姿势啊，怎么样就是一种敬拜啊。比方说我心里的姿势呢，我是想要在祷告的，但是我又躺在床上，所以我就不是在敬拜了，不是这样啊。跟你的身体的姿势没关系，更多的是有关你心灵的姿势，知道吗？好，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旧约的希伯来语里面说到了敬拜，就是弯腰鞠躬，四体投地的赞美和膜拜啊，这个我们很熟悉这种姿势。我们在中国古代，我们在中国人的礼仪之邦，所以东方来的嘛，就知道很熟悉这种姿势哈。以前你去进宫的时候，到皇帝的面前，你就是这样子，要四体投地啊，要弯腰鞠躬啊，头都不敢抬起来啊啊，那是对人的这种敬拜。啊，那新约里的希腊文里面呢，啊，崇敬的亲吻一个人的手，啊，出于极深的敬意而跪下或者磕头，啊，这也是新约的希腊语的这种意思。那么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的定义就是说是出于心、身心灵魂体啊，就是你这所以圣经里有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四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用现代化来说呢，就是你的心、你的灵魂、你的意志、你的身体，啊啊。或言语的任何足以展示对神尊荣敬重或感激的这种行为，也就是你整个人，你所有作为一个人所必要有的这种东西，一切的人的这个啊灵魂情感意志啊身体啊，你都用来一种表达对神的尊荣敬重和感激，就是一种敬拜了。 OK， 好，那我们说要说到了敬拜有广义的敬拜和狭义的敬拜。那么广义的敬拜，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基督徒不仅仅只是说星期天去教会敬拜就够了，因为呢excuse me，还有更广泛的敬拜的就是什么呢？你的生活方式，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敬拜啊。所以这里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引用一个非常熟悉的这个基督徒领袖，就是我们这边非常有名的一个马恩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啊，这是大家广为熟悉，因为大家都很多人都读过他的这个叫做标杆人生。你知道他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敬拜呢不是你出席或观看的活动，而是你要活出来的生活方式，这是他说的啊，就不只是说你就星期天上午去一下这就是敬拜了啊，你整个星期天以外其他几天里面你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符合上帝的这种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这种教导啊，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啊。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弟兄们啊，这是保罗说过的，他说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呢，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圣洁的啊，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知道吗？就是圣经当中新约里面的基督徒，我们不需要神不再需要死祭了，死祭已经不再献了，已经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羔羊已经献过一次了。那么今天要的是我们基督徒的活祭。那活祭是什么东西啊？活祭就是你整个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你的身心灵魂体，你整个这个人，你都要去讨神的喜悦，你都要去为你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所想的，都要是神所喜悦的，都是神所悦纳的。你的眼睛、耳朵、嘴巴，你的双手、双脚，你这一切，你的头脑，你的心灵，都是要为神而活，也就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为神而活的啊。我们再一次讲到了说，上次我们讲到了说，人生的第一大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与神为乐。就是与神为乐，敬拜他，与神为乐，享受与他的同在，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他，享受与神为乐，并且是将荣为神的荣耀而活啊。OK， 工作也是敬拜哈，工作是敬拜。我们讲到了说，这里呢，就是我们很多以前呢，大家会有一种这样子的这种误解呢，以为呢，就是说，当基督徒去。当这个牧师就神职人员、教牧员工同工，他们呢是比更神圣的在神的眼里是做的圣工。那么我们其他人呢，比方说我们在家里带孩子到公司去上班或者是到做销售去销售东西，我们就没有那么神圣了。不对，你的工作就是这种敬拜，无论你在做什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徒宗教改革家，就是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他说每一个鞋匠 只要他坚守岗位，就是神的祭司。每一个婢女，她跪在地上擦地板，她的工作在全能的上帝的眼中就是看为宝贵的，她绝不亚于一个牧师跪在坛前祷告，知道吗？所以当你无论你现在的工作岗位是什么，你会是在家里带孩子，你在销售一个什么东西，在做一件销售的工作，或者在公司里面做一个办公室的文员，或者是在职场上其他地方做一个销售人员，或者是在开无论你在做什么，你所做的这个工作，只要你是尽心尽意的像做给神看啊，那你就是在敬拜啊。这是保罗说，你做仆人的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悦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因为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督为赏赐，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也就是说，他就告诉你说，当你在做工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你其实不是在为五斗米折腰，你不是在为一餐为柴米油盐在工作工作啊啊！你是在为主而工作，你是在为主而工作，所以呢，你一定要勤勉啊，一定要殷勤啊。基督徒呢，一定要诚实啊，克吃苦要能干啊。OK。另外呢，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也就是不只是工作是一种敬拜，我们是在吃和喝的当中也要用来敬拜神。大家都很明白啊，大家在一起基督徒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另外呢，在旧约里的时候，每一年呢以色列人呢都要到圣殿里啊，在神的面前呢吃喝喝，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宴啊，大家呢都是在那里吃喝，在那里呢敬拜上帝。在敬拜上帝，神很喜悦我们。当我们在吃喝的时候，神会看着我们，他会很满足啊。当我们为他的荣耀去吃喝的时候呢，神是非常喜悦的啊，神是非常喜悦的。OK， 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大家记住这个。好，那华里克牧师呢，还说到了另外一点，我非常的同意他啊，就是说。基督徒敬拜是基督徒的身份，他说最深刻的这种敬拜呢，是呢能够在痛苦中赞美，在试炼当中感恩，在试探时的信靠，在受苦时的降服，在神呢看来好像遥不可及的时候呢，仍然去爱他，这就是最深刻的敬拜啊！这是指广义上的这种敬拜，好吗？那么现在呢，我们下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基督徒理解上的这种意义上的这种敬拜，就是个人的敬拜。我们说透过每天的顺服啊，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罗马书12章的一节，这个我们讲过了。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约翰一书也是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当你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你就是在顺服他。那顺服呢，就是胜于献祭，就是一种最高的敬拜。啊，透过集中祷告，靠着圣灵的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应当一无挂虑，凡样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呢，就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但是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一种将你的属将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跟属灵的世界呢接通打通啊，这是打开天堂的一种钥匙啊，天上资源的一个钥匙啊。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在属灵的这个境界里面，有些很大的事情发生。OK，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不忘记祷告，祷告是一种敬拜，感恩赞美当然是我们很熟悉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因为呢，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也讲到过这一点，上帝非常的喜爱我们的感恩，有感恩的人呢，你有一颗感恩心的人呢，神是喜悦的啊，是非常喜悦你这样去做的，这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对神的这种感恩啊。透过给他人传福音啊，叫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当然啊，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对西安说你的神做完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等等这样子的。 OK， 所以这个传福音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说你要去往普天下去的时候，这耶稣虽对12个门徒，当时他们要跨文化去做宣教士，到处去建立教会，但是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跨出门，跨出你的教堂以外，任何一个地方你所要去的地方就是你的合场啊，你就要在那里，你的家人啊，你的儿女 你的丈夫、妻子、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就是你的合唱，他们就是你的合唱。 OK， 你传福音的时候神非常喜悦，这也是敬拜。透过学习神的道啊，当我们去钻研神的道的时候呢，啊，你就是在敬拜他。当你先啊，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这是牧师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呢，啊，也是要这样去正确的理解神的道啊。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诗篇119章，他就是要遵循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因为当你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你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明白要去顺服他。当你是顺服他的时候，神就是，这就是最高的敬拜啊。透过歌唱啊，人是万物之灵里面，万物所谓没有万物之灵了，其实万物里面只有一个灵，就是就是我们的人是万物之上的，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灵魂啊，所以他给我们歌声啊，我可以赞美上帝啊，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神给我们的一种恩赐，其他的动物是不会懂得赞美的啊，但是人呢可以赞美。我们的歌喉呢首先要用来敬拜上帝，而不是用来敬拜我们的领袖、敬拜国家，不是用来歌唱国家、歌唱妈妈、歌唱祖国、歌唱党啊什么之类的啊。你首先你的歌喉用来歌颂上帝啊，当然那些东西我们说你要去歌颂也没有关系，但是你首先用来歌颂上帝。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只有神是配得你这样的歌颂的。 OK，我要因你欢喜快乐，我要歌颂你的名，因为歌唱是人很自然的一种天赋，神给我们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首先要用来敬拜他。通过默想神和他的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清楚怎么样去默想哈，也就是说把上帝的话语呢，我们说在你每一天的灵修的时候，你可能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大段大段的背诵经文啦，啊，然后快速的阅读一卷书啊，获得一个整体的概念啊等等的，还有一些方法，还有一些方式呢，就是你把神的这个话呢掰开来，一点一点的啊把它咀嚼啊，一点一点的呢吸收啊，一点一点的去思考，所以这就是指这种了，就是你把一段话里面呢拿出来呢，一点一点的去咀嚼它，然后就停留在这上面去思考它，去默想它，然后呢让圣灵呢直接透过来他来对你说话，你不要去看底下的注释，也不要去看什么，你就直接让圣灵对着你说话，透过这些经文，所以这就是叫做沉思默想。然后呢在神跟你对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之间你看到了一些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啊，理解到了以前没有理解的东西，然后你就开始祷告，那开始祷告一边默想一边祷告，往往当你在默想的时候是跟祷告离不开的啊，这个就是一种深度的这种敬拜，也是 OK。透过对神和他人的给予，这是一种敬拜。这个是我们知道说，当你要敬拜一个神圣的事物，或者是敬拜一个神圣的人，无论你看到说，你看到那些假神呢，去敬拜那些假神，那些偶像也好，还是你都要拿出东西来啊，要给予，向神给予，向人给予啊。这是一种深度的这种敬拜啊。圣经当中反复的讲到了，你是当在旧约当中的对神的敬拜当中，往往离不开这种啊奉献，比方说平安祭啊、燔祭啊、火祭啊、什么这个摇祭啊、奠祭啊、素祭啊，各种各样的祭啊，就是离不开奉献。OK 啊，奉献神、奉献给人，都是属于是一种敬拜。OK。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上一课呢我们刚刚讲到了奉献的问题哈。然后另外呢，透过集体的敬拜聚会，这个也是这个在今天呢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因为我们知道说情势的这种缘故呢，很多人呢不能够再聚在一起做大的聚会，很多人呢必须要坐在一个很小的小组里面去聚会啊，可能越来越难了。但是呢你还是不要停止聚会啊，大和小都没有关系，你就是需要一个集体。因为基督徒呢不是一个基督教呢，基督信仰呢不是一个像其他的信仰一样，你一个独善其身就可以的，你没办法独善其身的。基督徒这个信仰是一个集体的信仰，你需要教会，基督是为教会而死的啊，教会是基督的新娘，不是你一个个的个人 啊，是整体的一个概念。OK， 基督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啊，你不能够说啊，我是一个秘密基督徒，我只是一个独善其身，我在家里信就好了，我不要去教会，我不要去跟其他基督徒在一起，那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啊，你是既是基督徒又不参加任何教会的活动。OK， 他说呢。希伯来书说12:24-25，你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一样，倒要彼此劝勉，因为既知道日子来临近，就更当如此啊。所以是集体敬拜服事，这是我们重点要讲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里面非常看重这个集体的敬拜呢？每一个星期一定要拿出一天一个上午那么几个小时来做一个集体的敬拜呢？因为就是因为神的命令，因为这个很重要啊。你看到哈，就是说为何我要参加敬拜聚会呢？就是因为啊，希伯来书10:24-25节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等等的，就再次强调，就说因为呢，当你们集体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有一种啊彼此激发的力量，有一种可以彼此挑战啊，也因为呢然后让你彼此相顾啊，就像好像炭火一样的，如果你在一起烧的时候呢，就烧得很旺，但是呢当你长久不去聚会的时候呢，就好像是一个炭火，明明烧得很旺，把它搁在一旁边，它就自己冷下去了。 OK 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聚会敬拜聚会呢？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神这样说的。另外呢，第二个是神是配得我们这样的集体的敬拜的。嗯，你前面你看到的第一张图，关于敬拜的那张图，就是成千上万的、上十万人在那里敬拜上帝，啊，你看那种场面的那种壮观呢、啊。我们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在我们这个当地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型教会，我们大概有14000多人。然后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共有星期六加星期天呢，加起来我们一定有6场聚会，每一场聚会都爆满，每一场聚会呢，我们大的一个主堂里面呢就有几千人，所以当在而且每一场都是爆满的啊。当你在集体的在一起跟大家一起举手，在这敬拜歌颂，一起听闹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种力量啊。那种鼓舞啊，那种就是，而在这种神的荣耀和尊荣，你就能够体现出来啊，就体现出来，就神配的这样的尊荣啊，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下拜啊，因为他基督耶稣是主啊。原来在这个可以彼此的鞭策，彼此的挑战啊，可以彼此的激励他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了。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这是我们要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啊。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哈。今天的课呢稍微短一点，这个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就是讲到了说基督徒的这种教会的敬拜的这种方式啊，这个就来讲一讲哈。感谢主，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主，你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的口，给了我们的舌，给了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生来的目的，生而为人。你造我们在世上，就是要让我们敬拜你。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要敬拜您的啊，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口、舌、眼睛、鼻子、耳朵啊，双手、双脚，我们的心思意念，统统都要归给主，都用来敬拜您。今天呢，我们要变成一个活祭，在您面前摆上，让您的每一个部分呢，都是蒙你的喜悦，是毫无瑕疵的，不是照着我们自己，当然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啊，然后让我们可以照着基督的样式，就活出这种样式来，就是一种敬拜。求你让我们顺服你，因为您说顺服遵命胜于献祭，所以当我们顺服您的时候，就是最高的那种敬拜了，主啊。当我们要顺服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你什么是讨您喜悦的，怎么去顺服你。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面啊，能够知识有长进，在真理里面有长进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建造在您的话语之上啊，然后去行出来。感谢赞美主，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种敬拜的这种生活方式，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在各哪怕是非常不起眼的工作，我们如果是为主而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你。然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或吃或喝的时候，无论我们在做什么，其实我们都是在敬拜你。谢谢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以一种啊敬拜的方式每一天活着啊。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